在人类数学史上，有无数天赋炸裂、深耕一生的专业大师，但唯独一个人让所有顶尖数学家又爱又恨、哭笑不得。他从来不是职业数学家，一辈子正经工作是法官、公务员，上班审案子，下班带娃过日子，从不搞学术投稿，从不参加学界内卷，连一篇完整的数学论文都没发表过。可就是这个纯业余爱好者，仅凭摸鱼时间随手写写画画，硬生生奠定了数论、微积分、概率论、光学四大领域的基础，被后世尊称为业余数学之王。他就是皮埃尔·德·费马，人类历史上最会扮猪吃老虎、最调皮、最传奇的天才，用一句随口批注，戏耍了全世界顶尖学者整整358年。1601年，费马出生在法国一个富商家庭，家境优渥，人生顺遂。他的人生开局完全和数学无关，遵从家人安排，一路攻读法律，成年后顺利成为法国图卢兹的资深法官，妥妥的体制内精英。在17世纪的法国，法官是体面、严谨、规矩森严的职业。费马上班时是标准的模范公职人员，不苟言笑，公正断案，恪守本分，生活作息规律，待人谦和稳重，在同事和百姓眼里，他就是个平平无奇、安分守己的儒雅官员，没人能看出他藏着惊世天赋。但只要下班铃声一响，费马直接切换人生模式，法律是他的工作，数学是他的本命狂欢。他唯一的娱乐就是啃数学古书、解冷门难题。他不爱社交，不喜热闹，毕生所有的闲暇时光全部砸在了数字和公式上。最绝的是，他一辈子把数学当成纯爱好，从不靠它谋生，从不以此扬名。他一生没有出版过一本数学专著，所有的惊天发现、绝世猜想全部藏在书本空白处、私人草稿纸、随手写给朋友的信件里。这种佛系天才的操作直接让后世学者崩溃，顶级成果遍地都是，可全是散装碎片，没有系统整理，没有完整论证，全靠后人一点点扒他的手稿、翻他的藏书拼凑。费马这辈子最传奇、最出圈、最让后世抓狂的名场面，源自一本古老的数学典籍《丢番图的算术》。这本书专门研究数论难题，是当时数学界的硬核经典。某天深夜，费马熬夜刷题，看到书中经典的勾股定理问题 ,x 平方加 y 平方等于 z 平方存在无数组正整数解。他突发脑洞，如果把二次方改成三次方、四次方，任意 n 次方，还能找到正整数解吗？一番简短推演后，费马直接得出了一个颠覆数论界的结论，当整数 n 大于2时，方程 x 拟加 y 拟等于 z 拟没有任何正整数解。换作普通数学家，得出这种划时代结论，早就连夜整理论证、投稿发表，坐等封神。但调皮的费马干出了数学史上最欠揍的操作，他在书页狭窄的空白处提笔写下了那段流传300年无人不知的封神批注。我对此命题已找到一种绝妙无比的证明方法，可惜这书页空白太小，无法写下完整过程。写完之后，他拍拍手，合上书本，转身睡觉，终生没有透露半句证明细节。就是这短短两行字，开启了人类数学史上最漫长、最疯狂的一场追逐。这个猜想就是大名鼎鼎的费马大定理。费马在世时，几乎没人知晓这个猜想，直到他去世后，儿子整理父亲遗留的藏书，才偶然发现了这段空白批注。一经公布，整个数学界直接炸锅，所有顶尖数学家瞬间被勾起好胜心，能被天才称为绝妙证明的方法到底有多厉害？没人想到，这一猜就是358年。从17世纪到20世纪，全世界最顶级的数学大脑前赴后继，为了补上这块不够用的空白，耗尽心血。欧拉、高斯、柯西、拉梅、库莫尔，一代代数学大神轮番上阵，全都铩羽而归。无数人被这道题逼到怀疑人生。曾经有人感叹，费马仅凭一句话，就耗尽了300年数学界的半壁江山。费马的天才从来不是刻意钻研，而是纯粹的降维打击。他不仅佛系，还格外调皮，特别喜欢和当时的顶尖数学家写信交流，但画风极其离谱。别人是求教问题、探讨解法，他是精准出题、单向碾压。他经常给笛卡尔、帕斯卡这些顶级学者写信，随手抛出一个自己推导的新定理、新难题，只告诉对方结论，从不附解题过程，然后静静看着同行抓耳挠腮、苦思冥想。更 更夸张的是，微积分的雏形，牛顿、莱布尼茨争论百年的学术源头，其实费马早几十年就悄悄推导出来了。他早已掌握了求极值、求切线的核心方法，也就是微积分的核心逻辑，只是他懒得发表，懒得争辩，默默写在草稿纸上吃灰。后世学界公认，费马是微积分的隐形先驱，比牛顿更早摸到真理，在数论领域更是如此。素数定理、费马小定理、平方数定理，一大堆影响后世千年的核心理论，全是他摸鱼的产物。简单说，同时代的顶尖数学家在拼尽全力解题，费马在随手创造题目。费马大定理困住人类数百年，无数天才折戟，甚至一度让学界认定这根本是现代数学无法攻克的难题。而这道难题的突破还源自一个极具戏剧性的自杀乌龙事件。1908年，德国富商、数学爱好者沃尔夫斯凯尔因为感情受挫，彻底心灰意冷，决定午夜自杀。他做好了所有准备，定好了自杀时间，剩下的几小时无事可做，便翻起了数学书籍，恰好看到了费马大定理的相关论证论文。百无聊赖之下，他顺着思路推演，居然意外发现论文里有一处致命逻辑漏洞。原本一心求死的他，瞬间被数学的魅力重新点燃，一门心思扑在补全漏洞、推演定理上，完全忘记了自杀计划。等到天亮，他发现错过了自杀时间，再加上对费马大定理很感兴趣，就不想自杀了。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，他一门心思只干一件事儿，证明费马大定理。经过几十年的努力，终于在他临死前证明失败了。为了感谢费马大定理救了自己一命，他临终立下遗嘱，拿出10万马克重金悬赏，谁能完整证明费马大定理，奖金全部归谁。这笔巨额奖金瞬间引爆整个数学界，无数数学家、民间爱好者疯狂入局，让沉寂百年的费马大定理再次掀起研究热潮，间接推动了后世的解谜进程。整整358年，无数人质疑过费马，是不是他根本没有绝妙证明，是不是他随口吹牛误判了结论。直到1995年，英国数学家安德鲁·华尔斯耗费7年闭门苦修，用尽现代最高深的椭圆曲线理论、模型式理论，终于完整证明了费马大定理。当长达130页的完整论文发表，学界彻底沸腾，困扰人类3个多世纪的终极谜题终于尘埃落定。而所有人最终不得不承认，费马真的没吹牛。他在没有现代数学工具、没有完善理论体系的17世纪，仅凭一己天赋就精准锁定了跨越300年的数学真理。至于他当年那句“空白太小写不下”，后世学者推测大概率不是吹牛。以他的天赋，极有可能掌握了一种极简巧妙、仅属于古典数论的绝妙证法。只是这种极简方法早已失传，现代数学只能用复杂的高阶理论完成证明。纵观费马的一生，没有跌宕起伏的波折，没有穷困潦倒的磨难，没有功成名就的高光舞台，人生平淡安稳，顺遂平和。但他用一辈子证明了一件事，真正的顶级天赋从不需要刻意内卷博取名利。别人穷尽一生追逐学术荣誉，他把数学当作热爱与消遣。别人争名逐利，抱团论战，他独守本心，默默探索。别人深耕专业，仅能精通一隅，他业余摸鱼，却开创多个学科。他是公务员里最懂数学的，数学家里最佛系低调的。他没有职业数学家的头衔，却碾压了所有职业选手。他没有出版一本著作，却留下了影响人类千年的成果。他随手一句调皮批注，成就了数学史上最漫长、最浪漫的探索之旅。300多年过去，无数定理被迭代、被完善、被淘汰，唯独费马的传奇从未褪色。所谓天才，大抵如此，不为名利所困，只为热爱奔赴，随手落笔，便是跨越百年的经验与传奇。